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安置在约瑟的新坟。
大人，亚利马太的约瑟来求见您。
带他进来。
是的。
不知道那个有钱有势的人来找我做什么。
这人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
嗯，好，请坐。有什么事我可以效劳的吗？
是的，大人，我来是请求您允许我领取拿撒勒人耶稣的尸体。
他的尸体？
是的，大人。
他死了？
他已经死了。
我没想到打断他的腿会让他死得那么快。
打断了他的腿。
有群圣殿的长老们来请求将那三个钉十字架的犯人的腿打断，好在安息日前下葬。
但是耶稣已经死了，大人。
你等一会儿，我必须确定一下。书记，派人到各个他宣召负责钉十字架的百夫长马上来见我，快。
神父大人，我看到百夫长正好来衙门要报告您了。
好，快带他进来。这位亚利马太的约瑟说的可是实情？耶稣在没有被打断腿前就已经死了吗？
是的。不错，报告巡抚大人，他们并没有打断耶稣的腿，他们叫一位士兵用枪刺穿他的肋旁。
他们是谁呀？
就是那些祭司们。
他们可真是心狠手辣。当然了，他们是要他死定了。
从他肋旁被刺的伤口里有血和水涌流出来呢。
有水？
是啊，大人，那耶稣可真是心碎而死啊。真是可怜。我看过很多人被钉十字架，却从来没有看过像对他这样狠毒的讥笑声、咒骂声。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人能够承受那么大的痛苦而不心怀怨恨。大人，我还听见他对上帝祷告说要原谅我们的所作所为呢。我真希望上帝能够成全他的祷告。
那么那些老百姓呢？他们还在那儿吗？
大部分的人回家了，有些人到圣殿去了，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圣殿里的长老们不对，他们相信耶稣不是个骗子。
大人，我们能领耶稣的尸体吗？
你跟谁呀？
回大人的话，尼哥底母和我。
哦，我知道，他也是个很有势力的人。好吧，我就准你们的要求吧。百夫长，你就负责办这件事吧。
多谢大人。尼哥底母，时间也不多了，我看你先去买些香料，我就回家去拿些细麻布，好用来包裹耶稣的尸体啊。
好。
我现在才发觉，我们过去什么事都依靠我们父子。如果他现在在这里的话， 他就知道怎么去处理，该怎么说，该怎么去安慰那些哀哭的妇女了。
我们又回来了。
你是说你去过哪里又回来了？
我去要求准许葬耶稣啊。
不会葬在犯人的墓地里吧？
绝对不会。我们打算把他葬在离此很近的一个新坟墓里，那本来是为我自己准备的，我雇了石匠从大石头里凿出来的，但是现在我要把它献给我们的主。再说全耶路撒冷也没别的坟地比这个更尊贵了。
来了，我已经买来了100斤的木药和沉香，我们快来处理耶稣的尸体吧。
你们两位竟敢大胆地去向比拉多要耶稣的尸体？
也许你们不知道，其实我们早已相信耶稣是我们的弥赛亚，只是没有公开而已。因为我们若是公开地接受他，就无法在公会里替他说话了。
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在公会里能够给耶稣一点保护，但是我们错了。他们是故意的，不让我们知道，就钉死了耶稣。现在，我们要公开的、大胆的、快乐的承认我们是他的门徒。
约瑟、约翰和尼哥底母恭敬地将耶稣从十字架上小心地取下来，望着耶稣满身的伤痕，眼中不禁涌出同情的热泪来。他们照犹太人下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和香料裹好了，就安放在约瑟的新坟里。这三位门徒把他受伤的四肢整理，双手合抱在那没有气息的胸口上。
谢谢，我的弟兄们，在我们最需要援助的时候，上帝就派了你们来。我敢说，这附近的坟没有一个比我主现在葬的这个更好的了，也没有人能够比他更配葬在这个新坟里。
所以今后我要把我所有的财产奉献出来。
现在我们该做的都做了，还有一件，就是我们得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这得靠着我们三个人的力气才够啊。
最后离开十字架的是妇女们，最后离开坟地的也是妇女们，他们要亲自看看还能为他们亲爱的主做些什么。他们也亲眼看见了那些人把那大石滚到墓门口，真是舍不得离开他们主安息的地方。他们停在那里哭了一阵子，最后还是回去了，遵照律法在安息日歇息了。
听众朋友，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特别因为一年一度的复活节被定在明天星期天。昨天是耶稣的受难日，今天是纪念耶稣的身体被埋葬安放在坟墓里的日子。耶稣受难日的意义是神舍了自己的独生儿子为人赎罪而死，要救人脱离罪恶，显明神的大爱。复活节的意义是耶稣不是自己复活的，而是神通过他的大能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有什么重要呢？既然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所有因信耶稣做神儿女的人，就以耶稣为改变自己的标准，效法的模范，在患难中倚靠神的能力，坚持追求效法耶稣，承受永生，并且相信末日自己也必复活，与耶稣一样的经历。那么纪念耶稣埋葬在坟墓里的周六有什么意义呢？答案是信。耶稣被杀带给门徒特大的挑战，以前任何危险困难有耶稣顶着，现在耶稣死了，未来怎么办呢？虽然耶稣生前再三嘱咐门徒，他将要在耶路撒冷受祭司长老文士的迫害与杀害，可是三天之后他必复活。然而这是真的吗？现在耶稣人都已经死了，过去说的话有什么用呢？门徒的信心大受考验。即便有几位门徒有一点点的信心，可是在当时领导阶层强大打压耶稣的势力笼罩下，那丁点的信心犹如风中的残烛，摇摇欲坠。后来使徒保罗特别意识到，神的救赎计划里人的信是必要的，不可少的。神通过儿子带给人类的拯救，恩典再大，爱心再深，人不信就不能得救。耶稣救人脱离罪恶的福音是神的大能，绝对足以救人，但是人必须信，神的大能才会启动作用。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亚伯拉罕之所以蒙神喜悦，被神拣选让耶稣生在他的家族里，就是因为他在眼睛看不到神祝福的时候，不但没有因为缺乏信心心里疑惑，反而因为有信心心里得坚固。神没有叫耶稣死的当天就复活过来，神也没有叫耶稣死后隔天就复活，而是隔了一天，第三天才叫耶稣复活。这隔一天是在呼唤那些因信耶稣成为儿子的人说，你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凭眼见，而是凭信心。神要所有凭信成为他儿女的人眼看着耶稣在坟墓里埋葬了，死了，但是相信明天他必复活。基督徒信的神是从无到有创造天地万物赐人生命的神，是那位用全能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他必叫一切信他的人末日复活得永生。这是今天我们纪念埋葬在坟墓里的耶稣的目的。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路加福音第23章。众人都起来把耶稣借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
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借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异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 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罗马书第四章。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for the dawning of the day.There will never come a moment in time when the heavens cease to say, Glory to the Father's h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We must follow His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Silently.
The song is rea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reason for the life that you've been given. Life that you've been given. Let the song of heaven pierce through your heart like a nail that's firmly driven. Hear the earth rise up and s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Giving glory to our K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Our K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Our King.
是我们的满足。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琼妮。您曾否犯过一个错，就是活在过去里？这错我曾经犯过，例如多年前，那时我刚离开医院，用尽千方百计操控别人，要人迁就，满足我的要求，不管是人或是物。那时我不断缅怀过去，听过去的音乐，谈过去的事。坦白说，我不相信耶稣是真的存在，我根本不相信耶稣能满足我。不久，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朋友戴安娜，她看到我苦待自己及别人，就针对我的问题来提醒我。她有智慧地说，我无意减轻您挣扎之苦，但我不忍见您往错的路上走。您过去的唱片、学校年刊都不能满足您，只有基督能。只有他是您的一切，不是您的相簿，不是您的回忆。您以为可以从人身上或靠物质得到满足吗？您还是断了这念头吧。听了，我几乎吐在他的鞋子上，因为我知道他讲的没错，直截了当，没有半点应酬般的陈腔滥调，还冒了险。我这个朋友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在基督里的朋友，为了爱，有时是要勇敢的正面指出朋友应面对的错处。他不但说了实话，指出事实，而且还督促我行出真理，爱他，把他像空气般吸进去，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您知道吗？他真的这样做了。我跟戴安娜相处最好的时光，就是他提醒并说服我认定耶稣是我的满足的那段。是的，只有耶稣，他可以供应并满足我一切所需。通过这个朋友提醒我，耶稣已背负了我心灵的重担，让我发现自己的以前信念被误导了，并知道在那里才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及安全感。耶稣基督透过戴安娜成为我的满足。45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是挚友。我们需要勇敢学习的是不要把奇妙的真道变作普通教条，像陈词般客客气气地相互教训。作为主里的弟兄姊妹，就不能有距离。我朋友戴安娜因着主里的爱冒险介入，纠正了我的错，让我知道主才是我最终的满足。不久的将来，当我们举办琼妮之友残障家庭夏令营，我希望您能来考虑帮忙，让这些残障小孩及其家长们也可以认识耶稣基督里的丰富，只有在他里面可得的满足。我们需要志工来义务帮忙，那时您一定能体会爱里没有距离的意义。您会卷起袖子学习基督那无私无隔膜的服侍，
实践爱的真理。这就是您在穷尼之友夏令营可做的。我们一起来为《基督耶稣是真实的》这句子画一底线，让残障朋友的父母能体会救主是他们的富足，他们不用再回望、回想、怀念过去的好日子，因为有好的在前头。
随着企业、群体和个人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都渴望找到获胜的秘诀。现在各方学者对所谓成功学的研究十分火热，都把焦点放在人的信心之上。他们引用拿破仑的“我成功是因为我志在成功”这样的座右铭来说明信心的重要性，称信心是成功的秘诀。他们著书立说，甚至推出了建立信心的公式，称只要上课到前排去做，敢于用眼睛逼视对方等等，就能获得信心。在一家企业的董事局网页上有这样的话：信心有着无穷的威力，如果我们实实在在地相信它，并且善于使用它，最终必能获得成功。信心是生命和力量，信心是奇迹，信心是事业成功之本。信心到底是什么？它的威力在哪里？人怎样才能获得信心呢？对这些问题，你在现代成功学的研究里面是找不到答案的。精辟的答案在圣经里都可以找到。马太福音第21章18-22节记载了耶稣给门徒上的一门信心课，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收益。耶稣有一次施神迹，使一个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你也许已经注意到，耶稣并没有回答门徒们的问题。门徒最关心的是了解树木枯干的机理，因为他们的心被自己的目光所左右。圣经写道，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这与我们今天的人有多么的相似啊！在科学知识普及的今天，人们极力推崇唯物主义，强调眼见为实的世界观，殊不知凭眼见的生活有多痛苦。眼睛的生理功能是发现危险、发现障碍和发现敌人，使人能小心防范或躲藏。凭眼见而生活的人也就天然多疑，很注意生活中的消极因素，因而悲观不及，抱怨不止。他们面对人生中的生老病死，苦不堪言，而凭信心生活的人就不是这样。圣经指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第11章1节，凭信心生活的人不受自己眼睛的左右，对看不见证据的东西依然满怀希望，对他的实现没有丝毫的怀疑，这样的人在苦难面前仍然乐观向上，充满生气。 我们从耶稣的回答中还能找到信心威力的所在。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显然信心的能力不在人的身上，因为人不可能自己把山投在海里，信心的威力完全在神的手中。人借助祷告表达对神的信心。圣经还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的希望在信心中得以实现，正是神的赏赐。有人说建立信心要靠自己，其实建立信心不但不能依靠自己，还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使自己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信靠神，在看不见任何证据的时候也能驯服神的意愿。祷告就是人否认自己能力并信任神的表现。神说过，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如果你看到乌云遮天，很多人带伞出门，也听到天气预报说有雨，你就相信会下雨，也带着伞出门了，这根本就不是信心，因为你先看到了证据。如果在万里无云的一天，没有一个人带伞出门，天气预报也报告说没有雨，而你却相信神会给你下雨，祷告之后你就打着伞出门了，这才是信心。正因为你的信心，神就会给你下雨，成全你的心愿，让你得到祝福。离开神的威力，人的信心徒劳无益。
望着窗外淋漓的大雨，很高兴中午抽空到附近的林间小径漫步，享受了久违如向日般的温暖，舒展一下筋骨。而不久前这儿才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造成了一些事故。多变的天气就像无常的人生，时有欢乐，时有忧伤。该如何面对生命中的风风雨雨呢？最近从网上了解了大提琴家林兆成夫妇的生命故事，深受感动。林兆成在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如愿娶了美丽聪慧的钢琴家萧雅文为妻，过着人人称羡的富足生活。谁知道竟然连续生下了两个极重度和重度发展迟缓的女儿。因为渴望女儿可以得到医治，他们想尽办法，倾尽所有，到处寻医求神问卜，因而倾家荡产，举债度日。身心灵所背负的压力之重，让她力不能胜，濒临寻死的边缘。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十一章。绝境中，林兆成夫妇在朋友的邀请下走入教会，并且回应了上帝的召唤，学习将重担卸下交给神。凭着对神的信靠，让他们一次次经历到神信实的带领和供应。 认识了神的爱及大能，明白任何环境都有上帝的美意，于是重新看待他们的孩子，有如向天使所赐可爱的天使。在学会了上帝那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后，生命再度有了欢笑，喜乐之情溢于言表，让人难以相信他还是那位有两个重度智障女儿的父亲。不仅如此，夫妻俩基于多年切身经历，深感父母必须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于是在2006年成立了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帮助那些与他们一样有身心障碍儿的家庭找到喜乐的源头。有了爱的陪伴，他们的孩子才能得到更大的幸福。信主以后，林兆成的两个女儿并没有得到医治，依旧是得天天带去做复健，但他们的心却开了，以喜乐之心来看待生命之重，并且还有能力去分担别人的重担，祝福了许许多多相同遭遇的家庭。这么巨大的生命转变，岂不是神大能的明证吗？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约翰福音10:10。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伤口，都可以成为上帝爱与大能的入口。而当我们被医治、被更新之后，它又会成为分享上帝奇异恩典的出口。林兆成夫妇因为女儿心灵破碎、忧伤，但因为接受耶稣，让大能的上帝将他的苦难转化为祝福。他们再将从神领受到的祝福，结合多方的力量，将爱传递给更多相同遭遇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将生命中的风暴转化为丰富多彩的生命乐章。朋友，您的生活中也有风雨吗？您的生命也有伤口吗？愿不愿意邀请耶稣进入您的生命呢？风雨和大海都是生命的色彩，不管外面风雨多大，若您与主同行，彩虹便在不远之处。祝福您得着那更丰盛的生命。
各位听众朋友，许多人以为信仰科学容易，可是信仰上帝就很难，因为科学可以实证，有证据，但是信仰上帝没有证据。李教授是一位生化博士，他在科研领域工作多年，可是他也是一位基督徒。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对信仰的看法。
科学，我刚才讲了，如果科学是求真的话，基督教的信仰是求真、求善、求美，它是超越的。今天我们很多说一切拿出实证，你要说有神，拿出证据来，我才能够信。当然，在科学研究当中是要讲究实证，你归纳法也好，演绎法也好，总是要以证据作为依据的，你不能空口说白话。但是，即便在科学研究的领域里，也不是往往先有实证才能做结论的。我讲的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两个假设，就不是从实证开始的，就是从假设开始的。而且我们数学当中很多命题就无法去证实的。你比如戈戴尔，大家知道很有名的一个很伟大的数学家，也是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待了几十年，他最后就说数学的很多命题前提都无法证实。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他比如说，他在一个村里有一个人说，我要给这个村里所有自己不理发的人理发，就这么一个命题。 如果这个命题对别人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谁不理法他即其他理法，但是这个命题用到他自己身上就不灵了。他如果替自己理法，那他的结论是他不应该替自己理法，如果他不给自己理法，他的结论是他应该给自己理法。他就举了这个例子，大家自己去想，这无法去证实的东西，就自相矛盾的东西。所以你说一定要拿出实证你才能信吗？那科学的很多前提就不能够证实，就不能够信。而且我们今天说宇宙的规律就不变，就有一个规律在这儿，你试验做不出来，你绝不相信宇宙规律有问题，总是自己试验哪儿做得不好，老去检查自己的试验，对不对？重新再做，你就相信宇宙有个规律是整个宇宙性的，而且永远不变的。怎么去证明？谁能够证明？不能够证明。这就是源于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非常深沉的对神的信心。虽然你还可能不认识神，但是实际你已经接受这个观点。所以法国的这个科学家叫巴斯克，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你怎么能够证明太阳明天同样会升起？太阳今天升起了，你怎么知道明天就会同样升起？你能够证明吗？不能够证明。这就是源于人类深处的信心，乃是对这位造物主的信心。只是我们认识不认识，自觉不自觉。所以如果说一切要实证的话，科学本身前提就没有实证，就站不住，就不可信。所以很多东西不是一定要有实证的，全都是需要信心。大家说信心很难，实际信心并不那么难了。没有信心，人是寸步难行。我刚才讲了，脱离二性，本来是离子学说、波动学说完全不能相容的两种性质，光学相一讲出来，大伙儿都说很好，从来没有人去怀疑。可是一说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既是神又是人，马上大家说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既是神又是人？马上就不能够接受。今天一个科学家站在讲台上，讲的天花乱坠，讲的你根本听不懂，越听不懂越喊，这水平太高，我高的我都听不懂。从来没想象他讲的对不对呀？就是对科学家的信心了。今天一个牧师站在讲台，讲的再清楚，你要怀疑，哟，是不是真是这样？这就是信心。今天大家告诉你，现在刚开一个新的中国餐馆，物美价廉，你马上就去吃了，对不对？你没说我先去买一份化验一下，有毒没有毒啊？对身体健康不健康？为什么？因为你相信你的朋友不会骗你，对，他们说都很好，当然我就去吃了。你吃果然很好。今天同样是这样，你的周围这么多基督徒在为你做见证，他们也不傻吧，智力也不低吧，为什么他们在这样忙碌中还要去信这位神呢？他给见证他信了神以后，他们生命发生了变化，为什么不可信呢？这都是运用信心，没有信心什么都做不了。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博士的演讲片段，这里我有两样东西要赠送给您。第一个是李博士全部演讲的内容录音磁带，第二是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很久以前，人们以为海洋是封闭不会流动的死水。19世纪的美国科学家马太·毛瑞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跟洋流的相互作用，海洋有一个循环流动的系统。他研究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航道的基础。有趣的是，毛瑞会发现洋流的灵感是来自圣经。有一次他卧病在床，每天晚上他要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一天晚上，他儿子读到诗篇第八篇第八节，里面是这样说的：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
这句经文让毛瑞联想到洋流的可能。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里有航道存在，我就要把它找出来。他的努力让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向前跨了一大步。圣经里不光是记载了洋流的存在，还有很多科学家穷毕生之力对地球的了解，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记录在圣经里了。因为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而他把很多跟地球相关的事实都写在圣经里。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我是何云。
信仰对很多人来说，只不过是许多生活方式或是哲学思想当中的选择之一。但是对一些人而言，信仰是唯一的救命根子。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薛东辉的讲解。
2004年第12期《中国青年》杂志报道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2004年12月26日，泰国普吉岛，一个名叫蒂莉的小女孩正与家人在海滩上玩耍，忽然她觉得海水有点不对劲，变得有些古怪，冒着气泡，潮水突然退下去了。这时她突然记起地理老师上课曾经讲过，海水出现退潮现象很可能是海啸的先兆。蒂莉的警觉霎时传遍了整个海滩，就在海啸到来之前的几分钟，海滩上和临近饭店的人们都及时撤离了。由于蒂莉的一句警告，这片海滩上没有一人死亡。英国的《太阳报》因此把这个小姑娘赞誉为海滩天使。如果说蒂莉是借助了知识拯救了几百人的话，泰国的一群渔民则是凭借朴实的信仰拯救了自己。在泰国的南部海域，有一群渔民被周围的人称为摩根海流浪者，很少有人比这些流浪者与大海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整个雨季都在安达曼海航行，从印度到印度尼西亚，然后再返回泰国。根据祖先传下来的规矩，每年的5月，摩根海流浪者会请求大海的宽恕。其中一个世代流传的传说是，如果海水退去的速度很快，那么它再次出现时的数量会和消失时的一样多。2004年12月26日这一天，摩根海流浪者们发现海水迅速地向地平线退去。正当海滩上许多人兴致勃勃地拾捡遗留在沙滩上的鱼的时候，牢记祖辈传说的摩根海流浪者们却向山顶出发了。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泰国南素林岛上181名摩根海流浪者全部逃到高山上的一座寺庙里，躲过了这场浩劫。海水突然退潮，有可能海啸来临，在海啸频发的地带是居民的常识。但对已经有几代人未遭遇过海啸的印度洋沿岸的人们来说，却已经不是常识。即使对摩根海流浪者们也是如此，但是流浪者们却得救了。与地利的得救不同，这不是知识的力量。对于从未见过海啸却深信不疑的相信祖辈的传说且能拯救生命者，我们只能归功于信仰的力量了。摩根海流浪者对祖辈的传说的深信不疑，和圣经中谈到的信心有相同之处。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信心的定义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约翰福音中记载了耶稣复活后曾向门徒们显现的情形，当时众门徒唯有多马不在场，事后门徒们告诉多马耶稣复活了，多马却表示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当耶稣再一次向多马及门徒显现时，多马才相信了。耶稣的话语令多马羞愧，也令我们回味。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虽然从未像门徒们那样亲历耶稣复活的场景，但它的真实性却不会因为我们没有亲眼目睹而有丝毫损伤。如果说对祖辈传说的信心使得摩根海流浪者们逃过了浩劫的话，对耶稣的信仰则会给我们带来永生。听众朋友，我们在这里真诚地祝福您，跨越理性的障碍，凭着信心建立和神的关系，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